我深深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深深伟大，我深深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深深伟大。赞美你，
感谢主，
谢谢主，
赞美主，
赞美你，尊贵的君王。谢谢主，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个身份，能够成为属天君王的儿女。主啊，愿你在你的宝座面前真的有更多的赞美和感谢来归给你，也愿主我们的君王能够引以为喜悦。我们赞美你，也愿你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更多感谢能够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谢谢主。弟兄姊妹请坐。
我神真伟大，我觉得真的刚才在诗歌敬拜中，我们就真的是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来归给我们这一位坐在高天上至高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晓，来自北加州西谷基督徒聚会。那两个月前呢，我陪女儿一起搬到了南加州罗马琳达。那感谢主的预备还有他奇妙的带领，让我今天可以来到 Pomona 圣加谷基督徒聚会，成为这个充满主的爱和恩典的大家庭的一员。实在是感恩神今天真的是将我们带到弟兄姐妹的中间，叫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在他的话语中来成长，更是让我们在这里被神来改变。主，我们实在是要谢谢这一位在天上坐在高天上至高的真神。那也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真的是来为他做见证，与大家来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带领和对我们家的保守眷顾还有莫大的恩典。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全能上帝，他是我的天父，是拯救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他也是我的盾牌，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实在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这位神实在是伟大。感谢主的预备和救赎的恩典，我是因为婚姻认识主的。我们家弟兄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近前的外婆把福音带给了我。那我信主其实有20多年，但是在信主的前10年，因着生活的忙碌、世界的引诱，其实我都没有常常的读经祷告，没有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对主的认识一直是非常的表面、肤浅。也许是自己生活的环境非常的优越，人生一帆风顺，所以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是主日敬拜的基督徒，跟主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直到10几年前，神借着我的一位基督徒的学生，他美好的生命见证，把我带回到重新带回到主的面前。那9年前，在2015年的7月份，我们全家三口因着亲属移民来到了美国。神借着环境的改变，用他给我预备的这个 stop sign，借着我女儿的钢琴老师，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把我带到了 BSF， 就是圣经研读查经小组。借着在 BSF 的学习，我操练每天读经祷告与主亲近，使我对主的认识渐渐的加深，也让我看到了在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等等角色中，我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那老我的旧造生命被神渐渐的来破碎，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更新和改变。那回想这九年来异国他乡的生活，神带领我去经历和明白我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地上，我人生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客旅，在这地上的人生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在乎今生而不为永恒去努力，那我们是何等的可怜。九年来异国的生活让我从心里面发出对神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正如箴言书十六章九节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虽然我当初来美国的初衷是筹算自己的道路，为的是陪伴女儿来美国读书，但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照着他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来引领我，让我在这些年旷野的生活中来遇见他，更深的认识他，经历他，信靠他。特别是这些年来长时间的疫情，加州不断发生的山火，美国的社会动荡，世界局势的变化，还有战争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让我不得不常常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不住的祷告来寻求他的心意和带领。九年的移民生活见证了神在我们家奇妙的作为和他美好的心意和恩典。在我们家来到美国的那一年夏天，我十五岁的女儿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三年后，神不仅为她预备了合适她的大学 UC Davis， 还有她喜欢的专业生物化学，更是在 Davis 那个地方为她预备了属灵的家 Davis 的华人基督教会。神使用他在中国成长的流利中文，还有从小就练习的钢琴特长，在教会的大学生团契里面来服侍中国留学生，成为校园的福音使者。神不仅在学业上赐给他属天的聪明智慧，更是借着他的服侍来更新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懂得怎么样去关心和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年也是我们家特别要感恩的一年，我的女儿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还有她艰苦的申请，叫着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全家在她面前不断的祷告，神为她预备了她梦寐以求的医学院，就是在南加州的 Loma Linda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申请医学院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录取率非常的低，特别是在我们加州啊，竞争是非常的激烈，是难上加难。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要见证的就是上帝他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他垂听了我们全家还有弟兄姐妹在他面前同心合意不住的祷告，帮助我的女儿顺利的拿到了加州医学院的 offer。 实在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这位坐在天上宝座上的至高真神，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感谢赞美主。学医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也非常的漫长。虽然我们家其实有好几代啊都是医生啊，从我婆婆的妈妈，就是带给我福音的外婆，我的婆婆，还有我们家的弟兄，他们都是医生，其实我自己也是医学院毕业的。但是呢，作为母亲的我，其实我心里面不太愿意女儿去学医，因为我知道学医的艰难，医生工作的辛苦，女孩子毕竟要在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庭中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这也是我当年医学院毕业以后，我选择去到医学院当老师的原因。但奇妙的神在我长久的祷告中，他改变了我的心意。上帝让我清楚的明白，女儿学医有她神圣的呼召和目的。医生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使者， 他可以借着他的专长治病救人，来向病人传扬福音，可以拯救灵魂。圣经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我们都知道他是医生。路加医生是使徒保罗他的亲密同工，他与保罗一起出入传道，成为被主大大使用的宝贵器皿。当神把他这样美好的心意向我显明以后，我不得不降服在他的面前，为我女儿今后人生的道路不断地来祷告，实在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也求主赐给他智慧够用的能力和恩典，带领他一生能够走在这一条蒙神喜悦的道路中，荣神一人。最近这三年间，我发生过两场的车祸，更是让我深深去经历神的保守和他同在的平安。他用那道看不见的篱笆一直保护着我。其实两次的车祸都是我在高速公路上直行，那突然之间就被旁边的车撞击，失去控制。被撞的那个瞬间啊，那失控的场面，其实在我现在在我的心里面还是心有余悸啊。每次我开车外出，我都要时刻的祷告，求主亲自来掌控我的方向盘，让我能够平安的出去，平安的回来。其实每次开车我都非常的心惊胆战啊，但是主实在是那一位看顾我的神。当车祸发生的时候，当我的车被撞击的时候，在那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当我向神呼求，神啊救我，奇妙的神在那个时刻他就赐下他的平安和笃定，让我能够马上的踩下刹车，避免了因为这个车被撞击以后他会横冲出去，会引起连环的这样子一个车祸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车祸。两次的车祸，我的车都是当场被撞毁，但是神的保守，我毫发未损。实在我现在可以来见证，真的是神他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一直在保守着我。当我的车横停在高速公路上，我下车看到我那个车被撞毁的那个场面的时候，我不仅是要对这一位时刻看顾我的全能上帝心存敬畏和赞美，我不停地高喊哈利路亚，实在这一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那一位时刻看顾我的神，感谢赞美主。车祸的发生也让我更加的明白，是爱我的神一直保守看顾我，他时刻与我同在，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如诗篇二十三篇四节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车祸虽然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神实在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他让我在车祸中来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他同在的平安和他莫大的安慰。是爱我的神一直保守看顾我，他用他永不改变的爱来吸引我，更是虽然我曾经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但他的慈神爱所一直没有离开我，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将我寻回，把我带回到他的羊圈中，他更是让我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就如圣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有病的我必医治。我所信靠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是何等的信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车祸的发生让我更加的明白，我的生命不是掌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明天是掌管在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手中。他今天还存留我的生命气息在这个地上，为的是要荣耀他的名。 我要珍惜神他还给我有生命气息的年日，我要装备好我自己，我要竭力多做主工，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来荣耀他的名。感谢赞美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最后我用我最喜欢的两句圣经的经文，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一和第三节，来成为我们众人的勉励。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所投靠的。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上面只有一个麦克，果然是给我们两个人预备的。
那谢谢。那我想两个人会有些 echo。
对，现在非常感谢神，有一些超乎我们想象的预备。因为我相信，在我和关婷的这个过程里边，每一步都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对吧？
对。
正因为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明白，原来恩典是归于，原来荣耀是归于那位神的，原来成就万事的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神的手中。也、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在最开始唱的一首诗歌是《你信实何广大》。如果假如大家还记得这一段诗歌是从哪边的圣经里面出来的，应该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对吗？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假如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大家知道那是被掳时候的先知，他所面对的环境是困苦的，是糟糕的，看的是国破家亡，而自己周围的人百姓又是悖逆的，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当耶利米哀歌读到第三章，其实从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很困苦的，到第三章也是如此，一直到我们唱的那节的诗歌是耶利米哀歌三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在回顾了耶利米，在回顾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悲哀之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是什么？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二十三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或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后面先知耶利米还继续，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感谢主，早上有这样一首诗歌，也真的把这一节经文带到了我们的里边。会让我想到的是，当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遗憾，然后也会有很多不理解的，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因为从很多的正常的我们周围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见证的这样一个爱情和婚姻的过程，以及我们各自的成长经历，我们都会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更 fancy 的或更 romantic 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没有机会把很 detail 的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只能说的是，我们期望很多，但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步一步走来。可是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感谢和赞美归给那位神。因为当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些过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我们什么时候去结婚，我们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我们什么时候把两家的父母带到一起，我们都不知道。意思是我们都不知道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 当我们在现在再重新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说这里边的每一步都在耶和华，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每一步都是 perfect timing， 都是最好的时间。如果不是在他的旨意，在他的时间当中，这一系列都不会成就。我是怎么认识关婷的，是因为我们当时一直都在网上，在找上线上的成根里边有一个网络成啊呀，在一个线上的成根叫美西成根。当我们一直在一起的服侍，一起的分享的时候，会感受到感谢主，会觉得彼此有超过我们所有额外的吸引。我会感叹于哇哦，这位姐妹的思想和头脑会让我帮，好像神帮我打开了新的眼界，去看到原来在前面原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种的可能性。然后并且在这样一种开放当中，也看见了其实所有一切可能性的背后都是信实的神在引领我们，在他的生命中，也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在一步又一步的过程里边，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可以交流的部分，越来越可以分享和讨论的部分。然后就到了转眼，这个时间很快，大约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不到一年时间，等我再然后，我想是一个足够的时间了。我想，因为我有十一年没有回国，所以当我们在交往了快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想是时候我想回国了，既可以见我的父母，也可以见也可以见关婷。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回国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早。因为当我回去的时候，正因为照着我原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为什么你还不想回来？为什么你还要一直拖到某个样时间？而对于我来说，我有服侍，我有时间的安排，因着回国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生争执。然后这个争执是很大的争执。可是当我们都会停下来祷告，都会停下来去寻求的时候，在这个争执里边，那个大大的争执里边，突然让我可以看见一个东西，我以为不可能的时间其实是可能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不可能的时间成为了可能。因为我发现我可以把我的时间，把我的聚会，把我的服饰安排出来，而且我还可以在这样一个回国的时间里边看见了我，正好是我父母的生日，他们60岁的生日，而这样我可以很好的时间，既可以与宽宁见面，还可以与我的父母一同的庆祝他们的生日，而我有11年没有给他们庆祝生日，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弟兄姐，所以当在那个时候，我想在我里边，第一个是我想在一个生气的时候，其实是生气的，我说我有时间呢，我说我有自己的安排，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但是现在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哇，其实是可以做调整的，而且我感谢他，因为不是他的话，我不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回来，我可能也会错过我父母的生日。神就是在这样很多很多细小的地方让我会经历一些什么呢？首先我想会经历一些的难处，我承认是一些的难处，一些照着自己天然人的生命会觉得 come on 这不是我喜欢的，我说 come on 这不是我预期的计划，或者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把自己放下，然后去学习谦卑的去听，去跟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然后照着神给我们的去选择。而这个会一直贯穿，我相信既贯穿我们前面的生活，也会贯穿我们后面的生活，那就是不断的在自我和在神的带领当中去磨合，去选择，然后去顺服，去跟随。对呀，这是我想我先分享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介绍？
我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 也很荣幸，这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叫关婷，那我姓何，人可何。其实来这边也是我第一次出国，但是一切都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在我的祷告当中，其实我有非常多的恐惧，比如说我在和飞蛇认识的时候，就对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他所做的职业作为传道人，因为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知道做传道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是要有神的特别的呼召，然后要背负很多。那对我来讲，我想如果要选择人生伴侣，这个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优先选项。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飞蛇他讲到了是后面的部分，就是他回国然后到我们结婚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但我想讲前面一部分。那我自己其实是从非常小的时候有信主，然后在我初中生的时候，我开始有那种少女的初心懵懂，然后开始为我自己的情感祷告。那个时候也是我自己开始走入教会的时间。然后我走入教会之后，其实就大概13、14，应该是4、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那我妈妈她也是一直为我的婚姻祷告，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其实是让她特别担心的，她希望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伴侣，能够陪伴我一生。那她也在面对我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有的这种青春期的迷茫啊等等，她其实也没有什么智慧来帮助我。那我自己在这样一个寻求的过程中，我想我祷告了很多很多年，对，但是神很奇妙，他一直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不知道就大家为一件事情祷告最久的时间有多久，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婚姻确实祷告非常非常多年，但神每一次其实都他都会关上一扇门。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也会问神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在人生往前成长探索的过程当中都是这么的孤独和艰难。对，直到我在遇到飞蛇，然后跟他有一起的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这个弟兄非常的不错，然后他的一些分享会非常的可以给我很多 insight， 可以帮助我去，比如说我可能在信仰上面有遇到一些的关卡，就是那个点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突破，但是跟他聊完之后我会发现哎，那个地方奔就打开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奇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给我有很多奇妙的带领。我想我不是一个非常相信什么异象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成长过程里边我没有办法去相信一些非常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但是神确实在我们两个关系当中，包括在我为我婚姻祷告的这个过程里边，给我很多的比如说有一些的意象或者有一些特别的部分，其实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我就持续的在神面前祷告和求问。这个过程可能在从我和飞蛇认识一直到我们两个进入到关系当中，可能我除了我自己为我婚姻祷告很多年，然后我单单为我们俩的关系大概祷告有整整9个多月。那这个9个多月不是说它只是时间长9个月，而是这9个月我可能每天都在祷告，每天都有很多个小时的祷告，然后在神面前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的去祷告，好像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回应的。但是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让我看到原来其实做一个传道人，其实神对他有很多的带领，有很多的恩典，也让我重新去更新对于服事，然后对于可能以后和一个传道人生活的一个想法。对，给我很多的信心。那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信主很多年，我才发现原来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有信心，但是我其实都是我为我的工作祷告，为我的生活，为我的未来，为我的人生的规划，事业的发展去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会想我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做，要用那样的方法去做，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I can't do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甚至我都觉得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去说主动的去找他有任何的沟通，因为这个是从我刚信主的时候就会来到神面前。我想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都会有他的故事， 都会有它的一个契机。那这个契机可能就是我生命当中最最软弱的地方，最最带刺的地方，就像保罗眼中的那根刺一样。那其实在感情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那我觉得神真的是借着我认识他，然后一直借着我不断的祷告，借着我们两个的互相的了解，然后彼此的服侍，就渐渐的把我这根刺给拔去，然后渐渐把我这个最最软弱的部分变得能够坚实，能够被医治，然后能够有力量，然后看到哇，原来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广大，神的信实何等广大。然后我也发现神做事非常的奇妙，他做事不像我做的事，就是不是像我的计划。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人生探索前面的路程的时候，其实神他永远都带领我走一条与我所想的不一样的路，但是这条路就像飞雪刚刚说的，那个时间总是刚刚好，但是总是超越我的预期，或者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那当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去分享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禁地感叹说，神做事情就像手术刀一样，非常的精准，真的像那句话里边说，就是神做事情，圣灵像一剖两刃的剑，能够刺破灵与骨与髓，骨与骨髓，然后能够剖开人的心思和意念，就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神都辨明。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给我一个体会，就是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以前可能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作为一个信主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应该向神求什么，我应该去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但是我不敢去向神去诉说我自己真实的心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外在的别人对我的期待，或者甚至我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里边形成的那种固化的东西给完全的拨开，然后让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心袒露在神的面前，看到我里边不管是脆弱也好，还是期待也好，憧憬也好，失望也好，或者喜乐也好，沮丧也好，神都让我能够摊开在他的面前，然后让我看到原来他是那样的顾念我所渴望的一切。当然我想飞雪绝对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神给我更大的礼物是让我看到神是何等的信实。虽然我以前我可能每天读经祷告，我可能会求神，向神求很多的事情，甚至我可能为别人祷告，别人都告诉我哇，这个祷告很灵验，然后都有神对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但是我常常觉得我的祷告都是不停的碰壁，不停的碰壁。但是神在这个事情上让我看到，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万事均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泣有时，哀痛有时，然后欢笑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也有时。那在我们的过程里边，我想神真的是打破了我们的计划，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计划是更好的。包括其实来美国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是拖拖拉拉，我不是很想往前走。就举一个例子，飞雪回国之后，他要去办签证，然后他才能回来。然后他拿那个签证其实要准备很多的材料，而且他11年没回国，他的护照也已经过期了。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国内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友好，我们都会担心他可能签证会不过。他当时忘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但是他还是签证就很顺利的过签，然后一个星期护照下来。那在我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给我一个信心，但是到我要去办签证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一头雾水，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我在去办签证之前，我们有朋友告诉我说，就是你要做好被拒签的准备，甚至多次拒签的准备，因为他的太太可能已经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再重新的签的时候就发现非常的艰难。然后我也做好这样的准备，可是在那之前，我知道有这边的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祷告，然后也有我们美西城根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周围的家人朋友长辈都在为我的这个签证祷告。等我去办签的时候，我也忘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对，非常重要的文件。然后那个人还问我说啊，你这个文件有没有带的时候，我说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其实是有的。那我也以为我会不过，但是很奇妙，我是白本护照。然后而且我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所有可能要过美签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能拒签率200%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真的是秒过。他就只问我很简单的几个问题，而且最神奇的是我的护照他收上去3天之后他就还给我了，所以我3天就收到我护照。 但与此相反的是，在我回国，在我来美国之前，在我去面签的前一天，我收到我之前去面试的一个工作，他给了我 offer， 然后跟我谈好薪水，问我要不要去。那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希望他能够给我提供远程工作的这样的机会，那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觉得可能从我自己包括我认识的 HR 的当中，我要分享我对于 HR 这个工作的回应，然后我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工作的机会等等。就是因为我如果 base 在上海的话，我其实是可以继续在那边工作的，但是我要来这边跟他团聚，所以我希望说他们能够 sponsor 我在国内可能工作两三个月，然后再来到国外，然后再适应。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我特别设置了一个婚礼的贺卡，然后我特别准备了那个喜糖带给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的 HR 谈，跟他们的业务经理去谈，然后讲我的各样的期待，因为我其实是他们的第一优先候选人。但是我做了这么完美的准备，但是最后他们的考量是 no。 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看到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人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周全，非常的完美，然后非常的让别人羡慕。但是那个结果，如果神没有开那个门，那个门就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就像那句经文说的，神开的门无人能关，神关的门无人能开。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挑战我的是不断的放下自己的计划，放下自己的安全感，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去顺服神，去跟随神，去求问神。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可能我二十出头的时候还好，但是当我现在年近三十的时候，要让我放下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想要去抓住的东西，可是神不断的要我放下。然后神现在带我来到美国，我想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心的重整。就好像我在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准备，然后我也在之前在国内可能也生活的还算不错，但是来到这边我又被变成白纸一张。我就想到好像圣经里边有那句话说，就是神要带我们行到水深之处。就是彼得去打鱼的时候，他们开船，他们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渔夫，但是他们把那个网捞下之后一无所获，他们劳力一整夜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告诉他，你要把船开到哪个地方，你要在那个地方下网，然后彼得就捞出很多的鱼。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我想费舍他的名字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我希望我们在以后人生的路上是可以不断的放下自己，然后能够被神使用，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还有很多的故事想要分享，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 B9 阿姨有个很重要的补充，对吗？有没有过一个心？
感谢主哈，他们有很丰富的怎么样？我们年轻人很多怎么样寻求对婚姻的寻求？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你们好好的问他们哈，因为这里有年长的，所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等一下你们小组的时候，好好的问他们怎么样寻求？寻求求一年，对不对哈？那好好寻求，然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婚姻寻求，就可以好好的来问哈，然后细节也可以好好的问。等一下还有时间。那我觉得今天那个我们感谢那个郑小姊妹的见证哈，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然后我们从你看出生，然后婚姻对不对？然后求学、婚姻，然后结婚、生子，然后一直到生老病死。那我今天要来讲到最后的这一段哈。早上我收到那个 Apple 姊妹给我那个跟我分享，那我就非常的感动。你还记得我上周讲到在他哥哥怎么得救的哈，在八月底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了吧，八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他带他哥哥信主，然后就得救，然后他就今天又跟我分享了一段哈。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台风对不对？这个风雨交加，尤其是台北是风雨交加。那这个他早上给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他的哥哥在主日的晚上8:33哈。回到天家，但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他在这几天的时候，他的哥情况一直都不好，所以在台湾时间的周六的晚上的时候，周六的时候，他就比较虚弱，他就一直陪他的哥哥。然后在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你总要留下最后一口气， 回家，对不对？就留好这样。所以那个当他的家人，他的女儿就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你要回家还是去教会？”他说：“我要去教会。”这个爸爸他其实他很软弱，他说：“我要去教会。”然后因为隔天就是主日了嘛，所以他是好周六，所以他们就那可是外面是风雨交加，因为台风天那个风雨哈，所以他们就开始安排哈，他们就在祷告。就安排救护车，明天准备用救护车把他带到教会去哈，那个完成他最后的心愿，他要去教会。因为问他回家还是去教会，他就去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安排救护车。其实他要跟医院请假不容易，因为他已经很虚弱，血压都是很低的。然后他就啊，他那就救护车安排好，他们就为这个祷告。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担忧，所以我就记得，我就后来早上起来看到哈，哎，我哥，那可能就是。那时候正在寻求到底要不要去，后来他跟他的哥哥说：“你自己跟神祷告吧，你跟神祷告求主，啊，这个天气让它变好，求主让你给你有能力。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去教会，所以就给你能力。然后就他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天晚上就过了，隔天早上那个风雨还是要在台北哈，那个风雨交加。然后这个医护人员都觉得说不可能，你的哥哥身体这么软弱。那最后他们还是上了救护车哈，上了救护车。”然后就救护车就开到教会门口，风雨还是不停哈。那他们就为这个祷告。那这个那个台北教会的那个传道人就上了救护车，开始为他祷告，为他哥哥祷告。一祷告，他的眼睛发亮哈。那祷告等到祷告完以后，那个雨停了，然后那个云中那个波好像拨云见日，那个阳光就普照。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他带下去，因为在风雨中他血压一度很低哈，他们就把他推进去，然后就进了电梯，然后就进到教会，然后就进去，哇，整个所有教会的人为开始为这个弟兄来祷告。他就终于完成了他要到教会的心愿，还记得吗？他到教会哈，普通病房完了以后到教会，所以他都到教会去，就弟兄姊妹开始为他祷告。那他的儿女，他的女婿都在。我看这个得救不到一个月哈，他那个信心，当他问他姊妹问他说：“你真的认识神吗？”他每次都点头哈，然后他坚持他要到教会。所以当他到教会的时候，他那个里面充满了，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得救，他重生。所以他在当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哈，在那个时刻。所以然后就很顺利的就大概，当然去他们为他祷告以后，他们就又送回到医院。其实医护人员都很惊讶，这个一个小时其实是不容易哈，在那里哈，车子这样搬动，然后还要下去。但是他就回到医院，然后就在主日，就是台湾时间的主日晚上啊，他早上去聚会了，晚上得到很大的祝福，伊利凡弟兄为他祝福，然后所有人为他祷告，然后就回到医院，在晚上8:30的时候哈，然后就回天家。那弟兄姊妹他的家人就在那里唱诗歌给他送行。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他也可以悲悲惨惨，就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就这样离开，但他没有，他最后他遇见主了，他要主，他没有回家，他是回到天家，他要到坚持要到教会去。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祝福。所以那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就告诉他的儿女，他说：“你的爸爸没有完成的，你们要完成他，就是继续到教会来。”因为他的儿女也是基督徒，但是很久没有聚会的，也就是借着这样子再把他们再次的带回教会。对他的女婿来讲，其实是一个大的震撼，更大的震撼。所以我想神要得着这个家，我们的这个弟兄他虽然走了回家了，回到天家去，但是他留下的这个见证，我想对他们家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我就因为早上April 也是感谢大家不断的为他的哥哥来祷告。我们常常说这里在这里见证，好像要得医治才是一个见证，我好像在这里见证，一病一就把他拿走就好了，但是不，主不没有做这样的事。我早上他边分享，我们两个真的是我感动的到不行。我觉得主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主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就， 但是不是哈，煮它的时候做起来就又更美哈。我觉得他是他的哥哥，他说是带着满满的祝福啊，到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祝福啊，他那个啊传道人为他祝福，然后就这样子回到哈、啊、医院安然的回天家哈、啊，所以这是非常极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哈、啊，这就是 April， 也谢谢大家能够一直持续的为他的哥哥来祷告，那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的父母也还没得救哈，父母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经历了啊极大的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啊，所以真的求主啊，真的是一个大丰收啊，在他们家中啊，全部要得救，所以 April 他说他啊这次回去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哈，所以他暂时还不会回来，好就告诉大家一下，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啊，早上追加的一个见证是非常新的哈。那我们也在祷告中来纪念这个家。